好，请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奉主的名在这里有主日的崇拜，愿我们的心在崇拜中与你更加贴近，能够认识主，能够得着喂养，也能够有从你那里得到力量来遵循你的话。每一个主日，让我们的心都想安息，欢喜快乐，与众圣徒一同来敬拜你。在圣徒聚集的会中，求主特别赐恩光照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。我们在你面前为着出外的弟兄、病痛的弟兄特别仰望主，求你赐下你的怜悯，向他们施恩，保守眷顾他们。各处奉你名聚会的地方，求主同样的恩待赐福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
Amen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是来自纽约新城教会。目前呢，我们教会三个部，台语部、英语部、华语部。台语部跟华语部呢，这个主要我们现在是根据每日研经释义，那么全面的推动我们的灵修、我们的讲台、我们的小组，全部是根据这个进度。那么今天呢，正好来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28章。使徒行传28章，我在这边给他取了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标题，叫做前进罗马。才一两个月前呢，我们夫妇有机会到以色列去考察，那是一个牧师团，总共差不多42个人。那么这个整个的行程9天当中呢，就先看这个以色列周边的地方。第一天呢去到约帕，第二天就去到该沙利亚、加密山等等，葛兰高地、约旦河等等，死海。最后几天呢才要进入耶路撒冷。我们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意义，因为耶路撒冷是我们主耶稣受难的地方，那么耶路撒冷是圣城。当这个车子呢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游览车司机播放两首歌，第一首歌播放这个 Holy City， 第二首歌播放金耶路撒冷。哇，我们觉得很好。那一天是轮到我来写这个，我们每天都需要有人写旅游的日记，要将来要印给大家。我给那一天的日记的标题叫做前进圣城啊，今天是前进罗马。对一个基督徒，特别是对一个传道人来讲，他这一生能够有机会去到圣地去考察，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眼看着车子就要进入耶路撒冷，《使徒行传》是一个福音传播的故事，告诉我们福音怎么样在一个世纪之内，那么有相当大的进展，在地中海的世界扩充，从一个以犹太为中心的福音运动，变成一个全球性的福音运动。路加神使用这个医生来写新约圣经的两本书，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，这两本书呢有一个特点，它都是建筑在地理的轨道上。路加福音呢，我们看这个讲台纲要最底下的这个附录，路加福音呢花了5分之2的篇幅来描写耶稣怎么样的勇气和毅力前往耶路撒冷。使徒行传呢最后就花1/3的时间来记述保罗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前往罗马。这个整个呢是3200公里， 保罗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，那慢慢往耶路撒冷前进，往罗马前进。保罗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，神特别拣选他来向外邦人传福音。他是生来为神的国打天下的人，这样的人要具备真理的基础、学术的基础，还要有口才，还要有胆量，可能还要有体力。他为了传福音受到各样的迫害，当他把他的上衣脱开，我们看见他遍体鳞伤，他被打，他被关，他被害，他是一个生来要为神打天下的人。宣教的工作呢，可以说是挑战重重，很不容易，特别是跨文化的宣教工作，连我们进国内去宣教都不太容易，有各种限制。但是神的旨意，神确定的旨意，要让福音传遍地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他不只有这样的预定，他有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也吩咐他的门徒要普天下去传福音。所以呢，虽然是任务艰难，必定能够达到。在整个福音运动当中，保罗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我们来看看保罗神怎么样使用他来达到传福音的目标。第一，保罗有雄心大志，他过去作为一个法利赛人，他对律法是非常认真的，他严守律法，他并且保护律法，如果有人践踏律法，他是非常气愤的，到一个地步他要替天行道，要把他剿灭，要铲除，要迫害这些破坏律法的人。有一天主的光照亮他，他成了基督徒，他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。这是神的策略，神把一个最严厉迫害基督教的人，把他转化成了最有效传福音的人，然后从他蒙恩得救开始，使徒行传26章20节，他说呢，他就从大马色，然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一直到外邦世界，一路传福音。我这边就把它画一下，他就是从大马色，这是他蒙恩得救的地方，他开始传道，然后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到小亚细亚，就是今天的土耳其，然后进入希腊世界，进入欧洲，然后呢，进一步他想往罗马去，罗马完了以后，他要往庇利半岛，要往西班牙去。请问你的人生志向是什么？对保罗来讲，他有一个梦，在近代美国的史上，也是世界史上很出名的一篇演讲，就是1963年8月26号，民权领袖金恩博士在 DC 林肯纪念堂广场前面，对着20万的民众所发表的。我有一个梦，我希望从乔治亚红色的小山上开始，能够传递这个自由，这个生来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这样的概念。我有一个梦，我希望呢，过去奴隶的小孩跟主人的小孩有一天能够同坐在一个桌子上畅谈。我有一个梦，希望我将来是个小孩子，生活在一个国家，不是根据皮肤来做判断，而是根据人格的特质来做判断。我有一个梦，希望这个国家将来呢，能够实行这个信念，就是人生而平等。哇，那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演讲，这是1963，他的梦有没有实现？后来是实现了，壮士一去不复返了，风萧萧兮易水寒了。5年以后，1968，就在田纳西，缅甸，嘣一声， 三十九岁的经文就寻到指标了。
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旧约西西家王有一个梦，
当整个国家偏离神的时候，他有一个梦，他希望整个国家能够再归回到神面前，重新跟神立约。西西家二十五岁登基，做王二十九年，在他在任的期间，他领导这个国家，让南国犹大国有一次宗教上的复兴。年轻的西西家有神同在，他有一个梦，神让他实现。旧约最出名的大卫王，他是合神心的人，他有一个梦，他说我住在这些豪华的宫廷，神的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在一个很落魄的地方安顿。大卫有一个梦，神啊，我希望能够为你盖造一个圣殿。哎呀，他这样的心愿，他说我不容我的 眼目打盹，我不容我睡觉，直到我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耶路撒冷啊，我都忘记你，停了我的右手忘记。哎呀，他真是他整个心的关心神的国，神的家，他要为神盖造他一个梦，为神盖造一个圣殿。哎呀，神多么的贴窝心啊！神说谢谢你了，不用了，这个任务呢就交给你儿子来做了，因为你那个打天下，你的手啊流血太多，我不要用你这一根手来盖造我的殿，这个任务交给你儿子做。但是呢，哇，你既然关心我的家，哎，我虽然是跟你心领了，现在我指着我自己起誓，我必坚固你的家，我要让你的宝座永远屹立在那个地方，甚至啊，你的子孙远离我啊，这个宝座倒塌，幕后的日子，我要归回，重新修造倒大卫倒塌的帐幕。神遵守他的诺言，大卫要建立他的家，他说谢谢了，不必了，倒是我要坚固你的家。一个爱神的人，神对他的回报是无以估价。我们的神呢，是丰富的神，是大方的神，出手大方哦，给他对我们的人生有赏赐，有恩待，出手都是大手笔的。所以这样子呢，我们走神道路的人才乐意继续来走这条路，才乐意来甘心侍奉他，越侍奉越甘甜。西底家有一个梦，他实现了。大卫有一个梦，在他儿子身上、所罗门身上实现了。今天的圣经，保罗有一个梦，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，他在以弗所旅行布道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也要去罗马看一看。”他写信，几年前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说啊，我多次越想要到你们那里去，仍然有拦阻啊，你们要为我祷告，让我有一条笔直的路去到你们当中，希望把我所得到的福音也能够跟你们一起分享。保罗作为一个外邦使者，他觉得他应该往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来迈进，要把福音的旗帜插在这个帝国的最中心地带，让福音的旗帜能够随风飘扬。第一，保罗是一个有雄心大志的人。请问你人生的志向是什么？你是不是说我最重要的就是得到天堂的绿卡，得到以后那就安心了，就安了。各位，求神这位帮助我们。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讲到，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，要有一个对称啊。我们蒙了神是何等大的恩典，希伯来书论到这个救恩说，这么大的救恩，这个救恩里头有包括何等的指望，何等浩大的能力。哦，论到神的产业，论到神的呼召，论到神的荣耀。地面上哈，我们文华书上的什么
寻常级、比较级、最高级都不能用了。啊，它比较好一点，比较大一点啊，这是最高，这是最大，都已经不能用了。所以这个形容词都是超越级的了。啊，求神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我们信的人的能力所显的是何等浩大，都是何等的，我已经都没有办法形容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不断的开疆拓土，继续前进，继续更新，继续成长。你看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动态的，福音不断的向前推动，要往普天下去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三段，第一段是雄心大志，那么第二段是千辛万苦。那么保罗呢，就是在地中海事件呢，他首先向彼得同胞传福音，犹太人拒绝了，他就开始在外邦传福音。但是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呢，常常受到反对啊、迫害啊，有时候被鞭打啦、啊，有时候被赶出城啊，有时候被石头打啦、啊，有时候遭遇船难啦、啊，有时候被兄弟出卖啦、啊，有碰见啦、啊、强盗啦、啊、小偷啦、啊，哦，酸甜苦辣。保罗一定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，从他蒙恩信主30多岁，一直到他为主寻道60几岁，这30几年啊，在他的身上，除了去阿拉伯旷野3年之外，绝大部分的时间呢、啊，他东奔西跑啊。哦，他如果把他的衣服脱掉，我会看见他的身上伤痕累累。主的是恩典是够用的，有时候被他打得好像死掉了，脱去外面又爬起来了。哦，所以圣经学者这个保罗身上一定有很惊人的毅力，当然有神特别的保守。那么撒旦呢，也是多方的攻击他，想要把他杀死，然后啊，要有人要把他暗杀，有40个人发誓，哦，要叫审判官把他移送到别处，在路上要把他杀死掉，如果不杀他，不吃不喝，哇、哦，40个人啊，要暗杀一个人，不吃不喝。还好这个消息被他的外甥的听到，赶快去报告千夫长，千夫长赶快连夜派部队200多人就把他送走了。有人要把他杀死，结果他去罗马的行程又碰见风暴，在风暴中差一点饿死，也差一点被淹死。哇塞，这个整个船遇见风暴，大家都没吃饭了、啊，肚子饿了要命了、啊，到一个地步啊，船上的器材开始丢了，到一个地步船上的粮食开始丢了，没东西吃了，他会饿死掉。当然他最容易是淹死掉。后来呢，这些士兵看说，哎呦，囚犯可能会跑掉啊，他想要把囚犯全部都杀死。这个百夫长说，哎，不可以，因为保护圣经要保杀，百夫长要救保罗，就叫他不要把囚犯杀死掉，因为士兵是押囚犯的，囚犯跑掉他们就要偿命了。所以保罗要去到罗马是千辛万苦，然后上了岸，帮着主人岛，保罗帮忙捡木材要去烤火，结果有一个毒蛇跑出来咬住他，他就哎呀，那个主人说这个一定是个坏蛋，是个坏人，他海难灭死掉，现在上了岸，蛇来毒蛇来咬他，结果他就把毒蛇甩在那个火里面，人好好的。哦，这个主人说，哎，他是个神。啊、这些土人真的单纯啊，一下说他是个坏人，转念就说、他是个神。所以保罗为了传福音呢，他的人生真的经历千辛万苦，主的恩典够用的，因为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。对保罗来讲，他将来在主面前的赏赐是大，因为他这一生末了，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破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，那么当好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保罗能够欢喜快乐的将来来迎接主，他准备得主的赏赐，人生是过得快乐的呢。
转眼就过去，在这个短暂的人生，到底我们留下什么？我们要常常想一想，要常常想一想。有时候生活太忙碌，我们的生活像在打陀螺，都没有机会去想一想，到底我活着是为什么？哎呀，今天难得来讲到了，讲完了，你们可能走出去啊，今天讲什么都忘记了。所以啊，要么要教一首诗歌，十年后你还记得；要么要推荐一本书，你们去看。啊，一本好的书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我最近看到一本好书，我都舍不得把它看完，又好又便宜。作者叫做 Charles Carson， 水门事件的刽子手，尼克森手下的刽子手。他在总统霍华这个世界权力中心的旁边，他要出去啊，打个电话，直升机就来，要飞来飞去。结果水门事件，哈，锒铛下狱，全部关到监牢里面去。他有机会重新思考他的人生，后来悔改。出了一本第一本书，一个代表性的书叫做《重生 Born Again》，有换成中文，现在都蛮大。那这个人呢，有很好的头脑，有很好的分析能力。那么他写了好几本书，也有一个他以后的长时间做监狱的工作。他也办刊物，小篇小篇对时事加以评论。哦，要评论时事不简单哎，我都不敢写的。我这里是学历史的，哇，一件事情呢，总是要从很多角度讲，我很不敢讲评论，恐怕讲错。那么他发表评论，然后把这些评论里面精彩的合成一本书，校园出版社出版，《谁为神发言》。过去中文所出的他代表性的著作叫做《当代基督教的政治》，啊，听起来题目硬邦邦的，事实上里面非常生动。相当好，但是我最近看了他另外一本书，叫做《人生观的故事》，哇，300多页，总共啊28、29章，大概29章，再加上附录，这样30章，你正好一天可以看一章，我都舍不得把它看完。哇，这一本书每一章的讲一个个案，那这里面就探讨了人活着到底是什么，到底为了什么。有很多啊动人的故事，哇，那个他引用例证都是相当不错。人生观的故事 ，Charles Carson， 去哪里买？死者书房，滨州。你只要上回问我800电话打个电话，明后天书就来了，一本才6.5元，太便宜啊！我锻炼你们最好有几个人一起买。哦，在这本书里面，他说他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《世界观的故事》，所以我就请今天跟我来的客人李牧师啊，他在香港给我带了一本《世界观的故事》。讲多了就忘记，请问刚才讲员介绍了一本书叫什么书名啊？《人生观的故事》，乔斯卡森。我相信一本书可能改变你一生。这本书呢，我打算呢，大概最少买个10本。弟兄，如果读书会，啊，每个礼拜六早上选一个喝茶喝咖啡有情调的地方啊，如果要读书，弟兄们不能聚在一起，弟兄们在一起哦。我有一天去这印第安纳州去领一个聚会，哇，这5、6日，啊，礼拜六早上牧师有弟兄会，哇，大家选那个平安啊面包店，在那边聚集，这个很不错的。你们都有姐妹会，姐妹读书会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他千辛万苦，终于到达罗马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讲最后一段，心愿成就。保罗有一个梦，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去到罗马。第一，他的目标呢是有成全的。因为后来他的确去到罗马，他不止去到罗马，他在危险的半路危险的当中，神我们的主对他保证，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你也要站在凯撒的面前。各位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
我们地上开支票都有可能退票，一退票的影响要罚钱。我们的主像保罗讲这句话，就给他一张支票。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你还要站在凯撒的面前。当时的罗马皇帝，凯撒是罗马皇帝，是尼罗，你有这个暴君。直罗马帝国直到尼罗的时候呢，如果是罗马公民的个案，还直接由皇帝审问。所以保罗不服上诉，就有机会站在该撒尼罗皇帝的面前。但是从耶路撒冷去到那里啊，3200公里啊，要花去半年的时间啊。中间虽然有那么的危险，他的生命不会随便的死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给他开了一张支票。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你还要站在凯撒的面前，表示他会到达罗马，而且会见到罗马皇帝。这样的情况出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。有一个很近前在神面前侍奉的人叫做西面，神给他开了一张支票，说你还没有死之前，你会看见神所立的基督。这张支票成为他生命中的支持力。不管他生病，不管他多衰弱，有什么危险，总之他不会死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没有看见基督。他的生命一直被神握着、保守着、掌握着。经过了好几年，直到有一天，约瑟跟玛利亚带着婴孩的耶稣上圣殿去，神那里感动他，就是这样，他把小孩子接过来。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。这个西面代表一个老旧的一个体制，一个时代阶段性的结束。这个婴孩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新旧两个时代在西面抱着这个婴孩的时候，新旧交接，或、豪华壮观的局面。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，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，又是外邦人的光。我讲个半天，我是在强调主的话带着能力。如果主把他的话给我们，他的能力包括保守我们的生命，一直活到那个支票兑现。每天我们要读主的话，他不只能够喂养我们的生命，当我们得到神的话的时候，他会构成一种力量，支持我们的生命经过黑暗低谷的岁月。好，第一小点，他目标终于达到了，他去到罗马，站在凯撒的面前。第二，神虽然成全他的心愿，方式不是他所料到的。因为呢，他怎么样去到罗马呢？他的身份是个囚犯，人家告他搅动天下，传犹太人、罗马人不能够接受的道理，所以他就被抓啊！整个群众在耶路撒冷因为他暴动，千夫长、百夫长也搞不清楚，说：“哎，先抓起来再说啊！”他在耶路撒冷暴动，他在有所暴动，哇、哦！这老兄是搅动天下的人，他成为一个囚犯。哦，还有人暗杀他，40个人不吃不喝，哇，这个要好好的加以保护。所以他以囚犯的身份，一大堆步兵、马兵就要护送他往罗马去。到了罗马，结果被软禁，因为一路的审问、审讯，也问不出他有什么罪。他说要上诉该杀，所以啊，这些官啊、王啊，就是说昏头王啊，就说审判以后，就说这个人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了，他如果不上诉，就把他放走，所以就对他特别的优待。
给他软禁在罗马。但是不管如何呢，保罗是去到罗马了，不必自己出钱了，政府出钱了，还有人保护啊，啊，先走陆路，以后走海路啊，海路陆路海路这样子一路就搞个半年了，去到罗马。他是达到目的，但是他不会想到自己是囚犯，他不会想到他去到罗马是带着锁链，他不会想到去到罗马是被限制，不能随便人走动，就在他所住的房子定点观察。各位，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可能这样的，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全他的目的，但是我们遭遇到的处境不是我们愿意的。我不想来这里，我不想做这个事，但是神叫我留在这里，叫神叫我做这个事，这个不是我愿意的。但是事实上无形当中是达到目的，只是这个生活形态不是我要的。大家有听清楚吗？神用我们所期待以外的方式来达到他的心愿，也达到神的目的，但是整个方式不是他想的，也不是他要的，水泥在的手链，水泥被关在监牢。保罗的人生被限制最少有4年半，在该撒利亚就被关了2年，在罗马又被关了足足2年，然后从耶路撒冷到罗马320公里又走了半年，所以他差不多最少有4年半的时间被拘禁。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是他在罗马被关了，被软禁了2年之久。哎呀，他是在瞎跑来跑去的，他是地中海世界翻腾的人，整天把他关在那里，实在是不容易的事。希望我们记得中国话说的，大丈夫呢，能伸能缩。基督徒要有这方面的调整和操练。我们去到长老会，我们去到圣公会，我们去到那个叫做贵客会，整个聚会安安静静。我们如果去到巴西、南美洲的，哇，黑人的聚会，哇，竟然跑啊跳啊，都是正常的。大丈夫要能伸能缩。我们去到一个很安静的聚会，我很有收获。啊，去到一个很热络的教会，看那样子大家都在跳啊，我也跟着晃晃跳一跳。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，在罗马。神把他最会做工的仆人关起来，用锁链链起来。当我们思想使徒行传第6章，初代教会那么优秀的一个人才斯提法，结果一篇讲到赢得一片石头，第7章，结果他讲到一篇道就被石头打死了。哎呀，太大的损失！他是一个很卓越的护教者，他能够传道，他能够为真道辩护，结果就被打死掉。神能够救他？神可以救他。神为什么没有救他？来到28章，哦，这个保罗路给他放出去以后，他能够做多少工？现在保罗，神把他最会做工的使徒，把他关起来。神有没有浪费呢？神是不是在开倒车呢？不是的。最后我们这边就是要讲说，神把他所重用的仆人关在监牢里面软禁限制行动，是达到3个果效。第一，使他生命更加深。在这个被监禁的这2年里面，他写了4封叫做监狱书信，以弗所、腓立比、哥罗西、腓利门。前面这3封，哇，算是启示的高峰了。我们如果要了解教会论，教会论的高峰在以弗所、
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哇，在有所书里面，你看见神永恒的计划，多么卓越的启示。如果是基督论，哇，高峰过也是在哥罗西书了。万有是为他造，借他造，万有也是由他来承受。神愿意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因为基督是一切，又住在一切之内。所以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的运作，哥罗西书有一句很大的话，都是要照着基督。基督是我们的尺寸，比他更多的那就要消掉了，不足的要把它补满，要照着基督。哦，所以你看在以弗所书，在哥罗西书，哇，那个启示啊，是多么的多么的卓越。至于腓立比书，那里讲到基督呢，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屈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然后钉在十字架上。他降卑到底了，神就把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耶稣基督借着死亡来得到生命，借着失去来获得，借着降卑来升高。神把他降到最底端了，神把他升为至高。两年关在罗马，限制出境，使保罗有机会更多的默想。两年关在监牢，让他有机会更多的祷告。透过祷告和默想，神启示他更丰富、更卓越的真理。第一，生命更加深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：“因我活着，就是基督。”谁敢讲这句话？所以这个本事敢讲这句话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你在我身上，你就会看见主耶稣的性情、主耶稣的荣耀、主耶稣的能力、主耶稣的爱心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啊！我宁可与主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我活在地上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。这是一章二十一节，在三章十节。他说：“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能以与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”哇，这些都是很高超的这个字眼。保罗整个人生向标杆迈进，整个人生向主耶稣负责，从他蒙恩一直到底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，很不简单啊。第一，生命更加深；第二，意向更提升。哦，你看在监狱书信当中，你看到那个超越的启示，你就知道。然后最后，侍奉更宽广。哦，跟这个士兵守在一起，在那边呢，他有机会。凡来见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。哇，他整天从早到晚讲论耶稣的事，教导生活的事，他忙得很啊。跟圣经上罗马书这个行传二十八章啊，特别强调有许多二十三节，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，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。这个原点是强调许多人，很多人他听他讲道。最后两节，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住了足足两年，凡来见他的，他全都接待。这个接待是一再的接待。哦，他忙得很。保罗的工作是日以继夜，人不断的来，他不断的传。腓立比书让我们看见了整个皇家部队御营全军，就是皇家卫队，大家都听见了。有一个叫保罗，他是信耶稣的，他的传耶稣的道理。他还说：“请你帮我问候凯撒家里的人的安， 连凯撒这个皇帝的亲戚也有人信主，你看这个影响力有多大。保罗被关，第三个效果使他接触的面更广，接触政治界的君王啊、分封王啊、凯撒啦、还有他们的亲戚，有机会接触军事界的千夫长啦、百夫长啦、巡抚啦等等，有机会接触宗教领袖、大祭司啦、犹太首领啦等等，各种人他都接触，他忙得很。
各位，如果你的生活是非常的单调，非常的无聊，时间多得不得了，那也是很可悲的事。一个没有人生目标的人，生活会无聊的。我觉得基督徒生活跟两个字绝缘了，一个是倒霉。基督徒不会倒霉，因为我们的一生的事都掌握在神手中，怎么会倒霉？第二，基督徒应该跟这个无聊这个字绝缘。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有目标，他忙得不得了。如果保罗关在监牢没有事做，那也很可怜。他们想说，我这一生传福音什么也没有留下，全身体受伤，然后我就要去寻道，没有人来看我。他在最后这被关的时候，提摩太后书啊，他说大半人都离开他了，只有路加在他旁边了。那很可怜啊。保罗不是这样的，他忙得很啊，他忙得不是耶稣啊，他忙的不是指使他现在忘记自己的痛苦。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是讲到前进罗马。当保罗进了罗马城的时候呢，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画面，有一个犹太的囚犯，一堆兵把他押到罗马城里面去，这是一个很普通司空见惯的图画。这个罗马城的犹太领袖有没有听说有这么一个人？他只是听说，哦，有一个耶拿撒勒人叫来的，哇，讲奉天下，到处被毁谤。罗马的官也不晓得有这么一号什么叫保罗的要来到罗马受审问。保罗进罗马没有喇叭，没有什么来特别的仪式，很普通的一个画面。但是你知道，保罗进入罗马是象征的基督福音一个大的进展，因为几百年以后，三四百年以后，罗马变成基督教国家，罗马皇帝是基督徒，这么大的变化，那是以后的事情。使徒行传的结束的非常的唐突，突然间就结束了。保罗说上诉啊，结果上诉了，到底有罪还无罪？怎么突然间就结束了？为什么突然结束？使徒行传是一个福音传播的故事，告诉我们福音怎么样从一个以犹太教会中心的一个信，犹太人为中心的信仰，变成一个全球性的信仰，这整个中间转变的过程。使徒行传28章，当福音的旗帜在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插下去以后，旗正飘飘。最后的圣经说呢，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的教训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哎呀，是一个敞开的门，福音就突然间结束了。使徒行传，因为传播的故事还继续，他已经达到目的了。神界的保罗已经把这个帝国的首都呢攻占了。所以我们的结论说，保罗是一个使别人富足的穷人，保罗是一个登上宝座的囚犯。事实上还有第三句，保罗在使徒行传27章，他是一个囚犯，但是末了就变成一个船长。因为呢，当整个船遇见困难，要沉没，遇见大家紧张啊，不吃饭啊，很沮丧啊，认为这个活命的指望都绝的时候， 只有保罗，他是一个很特殊的通信员，他一直跟天上的宝座保持联络。就在最危险的时候，天上给他一个讯号，说你放心，你船上270几个人一个也不会失落，我都交给你了，你会平安的站在凯撒的面前。所以保罗能够出来，哎，诸位大家吃饭了，你可以放心，我所信的神昨天晚上对我说，我们这个船会毁掉，但是我们全部都要得救。我要在啊，这船上的人都因着我的缘故要得救，大家可以放心。所以你看，只有保罗，他跟天上的宝座是常常保持联络的。各位，你们家里有没有收音机？啊，大部分的收音机是什么都可以收。我们如果什么侨生广播电台，有些少数收音机，你只能够收侨生的，就很少的台。在这边的保罗有一个收音机，他是收听这个天上宝座。我们需要跟天上常常保持联络，让我们在这个大风大浪的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，朝着目的地很稳定的来前进。圣经上没有提到保罗是怎么死的，但是事实上一个人的一生比他的死更重要。保罗在有限的人生，他尽他的能力把一个犹太的基督教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基督教，他还尽他所能的在消除犹太教和外邦人之间的一些隔阂。保罗的人生留给我们美好的榜样。有一个年轻弟兄叫做约翰白登，他奉献要去蛮荒地区传福音。哇，他的朋友大家都反对，其中有一个老信徒告诉他说，哎呀，你去那边很危险啊，你会被主人啊，被野人跟你吃掉啊。这个年轻的白登就回答他说，迪克先生，你的年纪已经老迈，你不久就要进到坟墓里面去，你进到坟墓，你的身体就会被虫来吃。我能够为主活，又能够为主死，不管我是被虫吃或者被人吃，都是一样的。等到主复活的时候呢，你跟我的身体都要复活，到时候呢，我们都有像主一样复活的身体，这很容易了，不必担心。哇，这个年轻人视死如归，因为他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、人生观，他有一个正确的护照。愿神安待我们，记得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今天下午你让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，他能够竭尽心力也要为主打天下。主啊，你使用他成全他的心愿，但是方式并不是照他所预期的，导致你的目的是成全了。保罗的人生没有白活，没有白过，求主让我们的人生也能够立志要遵循神的旨意，能够讨主的喜悦。我们谢谢主，愿你的话激励我们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我的时间。